我们要看新约马太福音书，新约马太福音书第一章，马太福音书第一章，我们从18节开始，18节读到25节，新约圣经第一卷，马太福音书第一章，18节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请注意这个降生啊，很有道理，降生啊，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降生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，从圣灵怀了孕，这是个很特殊的经验。19节，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，把她休妻啊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：“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”圣经两次这样强调，从圣灵怀了孕，从圣灵来的。21节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这个耶稣什么意思呢？下面就是耶稣的解释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这个就是耶稣的名字的意思。他要将自己的百姓，所谓自己的百姓，属乎他的人，属于他的人，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情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这个以马内利四个字啊，这里有个解释。以马内利翻出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人同在，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天人合一啊，一样的道理。约瑟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事者的吩咐，把妻子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儿子，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这个儿子呢，就是头胎的儿子，你看小字说有古卷，说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，耶稣是长子，头胎的儿子，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。首先要提醒呢，大家注意的就是，我们通常所说的圣诞节，这是个传统的说法啊，大家都这样说，过圣诞节，圣诞节寄圣诞卡，送圣诞礼物，都是圣诞。按照圣经的真理来说呢，这个圣诞节啊，应当把它改作救主降生节，救主降生节。也许字数多一点呢，讲起来还没有三个字那个圣诞节那么方便的。可是按真理说是如此啊，我们教会一向这样的，照着圣经的原则来定规一切。但是如果已经成为惯例了，我们也不坚持反对，所以说圣诞节就圣诞节好了啊。但是要知道，这是个降生，救主降生节。那么请问诞生跟降生有什么分别呢？如果懂得中国的字义，就晓得这个诞生啊是人间的，比如说80华诞那个诞，70岁诞辰这个诞，这个诞字啊是表示人间的生，诞生是父母生儿女，人间的生产叫做诞生。但是降生呢，是从上面从天而降，从天上下来的。你看人间哪个人生从天上下来呢？就是平面的嘛，它是立体的。所以降生啊这个字很妙，降从 从天而降。刚才我刘弟兄祷告也讲到，耶稣基督离弃天庭上的荣华富贵，他跑到卑微污秽的人间，这个是降生，这是不同于一般的诞生，不同于一般人类普通人类的生产，是平面的地上的，他从天上来到人间。因此这一个字的不同，可以晓得基督教的特别。任何其他宗教，无论你是佛教、回教、轩辕教什么教啊，他都是一个教主，那个教主都是诞生的，没有一个是降生的，他们都是人嘛，人就是从地上生的嘛。但唯独我们所信的是一位救主耶稣基督，他是从天而降，圣经说裂天而降，从天上裂天下来降下来。所以这一从一个字降生，这个降字就看见基督教的不同一般宗教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必须相信基督的缘故。因为人间的所有的宗教，他的负责人教主也是一个人，不折不扣的人。既然都是人，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，既然都是人的话，没有一个是例外，都是罪人。既然都是罪人的话，拯救自己都来不及了，自救不暇，还有什么机会，还有什么力量，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救别人呢？因此我们的主不是诞生，是降生，这一字之差，这意义差得很远。所以要正确的说，应当是救主降生节，从天上降下来的，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真神。耶稣就是上帝，就是神，我们称他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这神学上的区分。实际上我们看见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他就是神的像，相片一样，相片就是他本人嘛，照出像来。所以讲他是神的像，是完全一样，用我们容易懂的话，他就是具体而为的上帝，浓缩 condense 浓缩起来的一位神。神很大嘛，一般浓缩起来就是耶稣，所以这位浓缩起来的神呢，是从天降下来的。这是一种太奇妙的事情，不是人普通的言语能够说得明白，也不是人的经验所能够体会的。人的经验就没有这种事儿，怎么从天上降下来的啊？那就是降下来，从天降下来怎么样，投胎在一个童女玛利亚身上。他说什么？从圣灵怀了孕，耶稣的灵进入到一个童女的身子里面去，在她肚子里怀胎了，成孕了，成为一个人了，然后生出来。这就是上帝来做人，神来做人的方法，用个最特殊的方法，最奇妙的方法，最不可思议的方法，他成功了，是道成肉身。因此这样一位神来到地上呢，他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带着神性，跟不同一般人。所以他在地上33年多的光阴，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，连那个跟他一同判死刑钉在十字架的那个强盗都做见证，说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。哎，从个强盗口里都证明他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情。那个审判官说，哎，我查不出他有罪来，我查不出他有罪来，讲了三遍，审判官讲他没有罪，同钉的犯人说他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情。最后他断气的时候，那个百夫长，他说啊，这真是上帝的儿子。他说看见不同凡响，不同一般人的人，这是神来做人。因此他的生出来的这方式也是不同的，也不同一般人。由于同一般人，你何必信他呢？我们信自己好不好呢就可以了吧。我要信就信一个特殊的，他不同一般人的，他是一个特殊的经验，你可以说在人类的经验中间一个突破，人类经验中没有这样的经验嘛，一个突破。或者更具体说，他就是一位活的神，创造空间时间的神，进入到人类的时间空间里面来了，一位神跑到人的历史里面去来做人了，人的历史，那神来做人，他跑到人的历史里面来了，这多谦卑。你看他创造人类，他好跑到人类里面来做人，这实在是个太奇妙的事情。所以一个字降生，这个降字里面有很多学问，很多学问，很多真理包括在内。这个降，我们是信一位从天而降的真神，不是信一个有学问的、有理论的一个理论家、学问家、革命家什么家。很多人说耶稣是教育家、革命家、什么文学家，随便你说什么家，都把它加在一起，还不足以说明 那个真理的奇妙。他不是一般的什么家，他就是上帝的儿子，就是真神自己的化身。所以这样一个人我们要信他，他一开始就不同降生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证明，说圣诞节应当证明叫做救主降生节，救主降生节。当然我没有意思让弟兄姊妹觉得麻烦，过圣诞节好好讲圣诞节，来个救主降生节说起来很别扭，但是要记住真理是如此。我们信仰是建立在这里啊，记住耶稣不是普通的蛋。我在台湾的时候，前十多年有一阵子台湾的报纸一直反对基督教，他说圣诞节能改成耶诞节，记得吗？耶稣的耶诞节。那么他说圣诞应当归给孔子，孔子才至圣先师，圣诞节是孔子诞生叫圣诞节，那么耶稣这个叫耶诞节啊，耶稣这个耶稣的耶。那么中央社一个记者来找我，因为从前我也在中央社服务过，他来访问我，哎呀，牧师你看看这个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我说我意见很简单，你要就拿去好了，圣诞节三个都拿去，都不要。我说我们的主不是圣诞，是降生嘛，我就给他传福音，我就讲这个降生的道理。哎呀，他说我从来没听过有这套大道理啊，降生是降生吗？你要降你要拿就好了，圣诞节不要，你谁拿去都可以，孔子拿去也可以，谁拿去都可以。哎，我们是讲降生的啊，降生节。所以救主降生节是合乎圣经的，中文翻的最高明地方在这儿，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，不是诞生，讲得很好。第二点我们要继续思想的，就是主降生了，他带给我们的恩典太多了，恩典数算不尽，但是最主要的恩典呢，两方面，就从他的名字里面看出来，主的名字带来了恩典，一个就是耶稣的名字，一个就是以马内利。你看刚才念的啊，他的名叫耶稣，又叫做以马内利。这个耶稣什么意思呢？耶稣不是普通的名字，诸位，你读圣经哈，你读到亚伯拉罕旁边有条线，这个人名的线画条线。约瑟也有线，玛利亚也有线，彼得有线，约翰有线，但是你看耶稣有没有线呢？你读中文圣经读耶稣的时候没有线，旁边不画线，这又是中文翻译的高明的地方，他懂得不画线。画线什么意思？普通的人，一般人的名字都有几个名字画条线，你看圣经都这样，唯有耶稣是没有画线，表示这是不同一般人的名字，不同。他这个名字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我把他简单的说就是救人脱罪，把人从罪里救出来，救人脱离那个罪，这是耶稣的名字。所以我们讲主耶稣什么意思？主啊你救我脱离罪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们称他耶稣就是救我脱离罪，你讲耶稣就联系到你的罪，如果你根本不认罪的话，你就根本跟他毫无关系，尽管讲过了口主啊主啊都没有用。所以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人才能进去。天父的旨意就叫人家认罪悔改，你不认罪悔改，你跟耶稣永远不能发生关系。主说我来了是要救罪人悔改，不是叫救义人，你说我是个义人没有罪，你跟他毫无关系。所以今天一讲到耶稣就讲到我的罪，而耶稣的目的是救我脱离那个罪，因此我才需要相信他。很多人问过我这句话，他说我听你讲道好多年，从来没听你讲天堂地狱啊，你到底信不信天堂地狱？有人就问过这个话，这次回台湾还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。我说天堂地狱我是信的啊，但是我的了解是这样，我说我是信耶稣啊，并不是因为贪求上天堂，也不是因为怕下地狱，虽然我知道有天堂地狱。什么天堂？有主同在就是天堂吧，有撒旦同在就是地狱嘛，你跟魔鬼同在就在地狱里面，魔鬼制造仇恨，魔鬼制造动乱，魔鬼给你叫你心怀不平，叫你恨人，叫你有嫉妒骄傲贪心，都是魔鬼制造，这种就是在地狱里了。那么我们今天靠主的恩典把罪对付清楚了，享受主赐的平安喜乐健康能力智慧恩典福分，我们就在天堂里了，你还要找哪里找天堂？所以但是我今天是信主，不是因为要想上天堂，也不需要怕下地狱。你如果问我为什么信耶稣呢？那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个罪人，而且知道我没有办法胜过我的罪，也没办法解决我的罪，我所以需要信他。他来了，他的十字架的血就洗我的罪，我罪责的赦免了，洗干净了， 没有一个亏欠的良心的，不受良心控告的，学习干净了。然后从信主那天开始，他给我一个新的转机，一个生命的转机，从有罪能够变成无罪，从罪人能变成义人，从小人能够变成君子。这是我为要信他的原因。我信他就要得一个新的生命，让这个生命在我里面改变我的生活，新生命改变旧生活。你旧生命不能改变旧生活，新的生命来了就把旧生活改变，使我一天天更能完全，朝着那个完全的标杆直跑，一天天走向完全。我没有完全，我到现在都很不完全，但是我有盼望，我希望每一天更靠近那个完全。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完全，像天父完全一样，我们要天父一样。这就是我信的原因，给把我的过去的罪赦免了，而且一天天有力量走一条完全的道路。这是信主的目的。这有没有天堂我不在乎了，有没有地狱我也不怕，因为我已经有得着这个罪得到赦免了，我有力量过一个新的生活了。这是我信主的主要的动机，也是我的目的。所以这次提到这个耶稣的名字的宝贵，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。救出来以后怎么样呢？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，这就是神救人的最终极的目标，就他跟我们能够同在。神与人同在就是救恩的终极，救恩的最高的点就是神与人同在，我们中文叫做天人合一。这是古圣先贤梦寐以求啊，做梦都在想要达到天人合一了，天天都在想这个，天天想这个东西。但是什么是可望不可及，它是个很遥远的目标，很崇高的一个境界，但是老是想去去不到嘛，因为老是天天想着走不到，没有路嘛，通天无路。但是我们感谢着主给我们条路，它使我们神人之间能够来往。原来是天人交战，是有罪的感觉，天交战，然后因着主的缘故，天人和好了，与上帝和好了，再进一步就天人合一了。天人合一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，一直活在一起，享受他所有一切的恩典福分，他如何我们也如何，我们一天天更像他，因为跟他同在，跟他同在。所以这个神人同在很宝贵啊，因为是这就是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就是真正的目的，而耶稣呢可以说是个手段。手段什么？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，人脱离罪了，然后就进入到神人同在那个最高的目的里面。所以这两个名字，一个是代表手段，一个是目的，这就是救恩的全部的实际的内容。这个神人同在是很宝贵，神人同在人就受神的影响，一天天改变，气质都改变了，气质改变了。有一个很美丽的预言，他说古代有个流浪汉走在波斯那个地方，你晓得波斯产这个玉，很多玉，有个流浪汉在波斯的道路上走，走路的时候，哎呀，发现有一块土，有一块土啊，一块土在那地下，这个土好像很结实，就把它拿起来了。哎呀，他发现这个土一闻呢，那个土有香味儿，他这一定是个很名贵的玉在里头。这石头打开里面，一定这个土里面一定有一块玉，很宝贝，他拿在手上欣赏，一闻都是味，这是个预言呢哈。预言怎么说法呢？那这个流浪汉就找到一块宝了，一块土拿在手上就是宝了，说不得了不得了，会有香味，这个香玉，玉会香。就问他说你怎么会香了，叫他玉玉啊玉啊，你怎么会香了？这个土就说，他说我不是玉啊，我是个土啊，我是个粪土而已，你不要看错了，把我当作玉，我没那么好，没那么美啊，我是土啊，那土你怎么会香呢？他说因为我常与玫瑰同在，我常常与玫瑰同在，就玫瑰花落在土里面，哎，这个落英遍地吧，落英啊，这个花就掉在这土里，它掺在土里面，调和在土里，土都变香了。我就是个粪土啊，不什么美玉啊，可是有玫瑰与我同在，我就变香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小小的预言可以拿来说文我们的光景，我们就跟粪土一样的污粗。刚才弟兄祷告说，我们是污粗的人间，一点都不错，肮脏污秽的人间，那么脏粪土一样的人。今天有神的生命进来了，就像玫瑰的香味一样进来了，慢慢的那个土啊也变成香了，人家看见跟玉一样不同了，气质改变了，基本上改变。感谢主，这就是以马内利主要的目的，神要我们能够把它发馨香之气，我们这些只有臭气的人便有馨香之气出来了。这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基本上改变了，
有神的生命渗透进来了，不同了，调和进来了，不同了，这个就是目的。人最高的目的，苏格拉底讲，人生最大的目标，最高的目的就是追求向神，追求向神。苏格拉底讲的追求向神，那么他的年代比耶稣早500年，他追求向神，他也没看见主耶稣怎么追求呢？只是一个目标而已，空洞的目标，纸上谈兵，做不到。但是我们今天感谢主，我们可以做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已经为我们降生了，主已经为我们降生了。主的降生不是单单在历史上说1900多年以前降生在伯利恒，这是历史的事实，不错，我们都阿们，都承认，都感谢主，他已经为我们降生了。但是重要性的一点，就是主不仅降生在伯利恒，主今天降生在我心里，也降生在你的心里。刚才诗歌唱了，救主已经降在我身。哎呀，刚才啊，这血里弹琴之快呀，哈哈，大家跟着唱，我就发现我们都是天才啊，我们这都会唱啊。他那个快有道理，这个节奏是快的，平常我们唱都拖拖拖很慢，他要快，快是合乎真理的，合乎他这个原理的。所以大家我觉得我们都是天才啊，都跟着唱啊，后来唱也唱得不错。后来我想，一方面唱就是想，那首诗歌真叫快啊，降生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情，一信就进来了，你敞开心主就进来了，不要你预备什么做什么功夫，而就是一念之间，一念之间快不快呢？一念之间，一刹那之间，哦，进来了，你一信主啊，我要你就进来了，就进来了。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，我们中间所有真的重生得救的人都有这个经验，你也不晓得怎么回事，就这么一念之间，我要是罪人，我要主，哎，他就进来了，很快啊，哎，有主降生在我心，实在很快，那个节奏很轻快，我越唱越高兴，就是那个实在很美，耶稣已经降生在我心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应当欢喜快乐。那么这个我们要回头来思想一下，这两个名字带给我们的恩典，耶稣这个名字救人脱离罪，我们有什么罪？也许我们中间还有慕道朋友，一提到罪就反感，这跟30多年前的我一样，我们当初没有信主，都是一听到罪就反感。我母亲信主，把我拉到礼拜堂去听道，这已经不耐烦了，逼着我坐在那儿。有的时候那个讲台上讲道的时候啊，就指手画脚的啊，蹦蹦跳跳的。有人我就坐在第一排，一直就指在我头上来，你这个罪人呐！哎呀，我听了真是火大，马上站下就要走掉了。这简直莫名其妙，怎么骂我罪人？我好好端端的，怎么罪人呢？不懂，不懂那个道理。我们总是不相信是罪人。我们觉得我们奉公守法、心安理得、好好先生、规规矩矩，就有什么了？什么是罪的？不知道道理。等到后来慢慢懂得圣经，才晓得实在是道道地地的、不折不扣的罪人。不说别的，诗篇139篇，大家很多会背，最后两句23、24节里面讲什么？神呐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。带领我走永生的道路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。这句话太奇妙了，我们的里面有什么恶行呢？行为啊，里面怎么有行为呢？照说里面是一种思想啊，里面真的是说思想，思想意念怎么会有行为呢？当初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实在不懂，我以为这中文犯错了，就对照英文本来看，也各种版本都是一样，还不相信英文，想去找一个希腊文专家，希伯来文专家，就约希伯来文。在台湾的时候，有一个毛克里先生，这个英国人，他写书，他能找我帮忙给他翻译中文方面，给他弄弄修饰修饰。我就请教他，我说这个希伯来文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个地方啊，哎，他说一点都没错，中文翻的100%的正确，就是里面的恶行，上帝看人的思想就是行为，这件事情我们没办法懂的。上帝看人的思想就是行动。在他那里思想就已经变成行动了，你动个恶念，耶稣说一个男人看一个女人，哦，动了个恶念，心里都个想入非非了啊，有个黄色思想，哎，已经犯奸淫了，说我怎么犯奸淫，我连碰都没碰他一下，我怎么犯奸淫了？你已经犯了吗？怎么犯呢？脑子里犯了吗？因为你的思想上你开始行动嘛，是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。这句话太重要，哎呀，我当初读到这里没有办法不跪下来感谢赞美主，承认我是个罪人了。因为我们思想中有多少罪呢？谁敢说思想中没有罪？ 我们最大的罪，自私自利的罪，不说而已，自私自利，心里面许多自私自利的罪，自私自利，人都是，有人说，人不自私是无天理，人不自私没天理，都是自私。在这个宇宙之下，这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情，没有一个人不是自私的，人都是自私的，人都替自己打算，都替自己想，把自己利益放在第一位，永远如此，没有一个例外。那么自私就是罪了，因为主要我们舍己，要舍己，要什么舍己？要利他，便利他人，舍弃自己，这是我们的利他团契的目标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承认我们有罪，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有罪，在人的面前我们可能都没有罪。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面前，我们个个人都是自由的人，没有犯法。你看谁犯法？犯法都抓起来了。我们都是自由的人，但是我们在圣经这本上帝的法律面前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是无罪。今天看到许多青年人在这里，也许没有听过我的那个见证。这个我在台湾几个大学教书，碰到有些我教哲学，有些人来听我上哲学课，很欣赏。但是我一讲到神的时候，就不爱听了。他们认为哲学就是有必须要是无神才行，无神论者才能够研究哲学。我说不一定，我在教哲学我就信神，我就告诉他说，哲学给你带来的是什么东西？都是问号问号问号。那神学给你带来什么？感叹号感叹号感叹号。你那么多问号，我感谢赞美主都解决了，你信不信？你感谢赞美主，什么问题都不成问题了。今天你就是不肯感谢，不肯赞美。你一想到神造我，神用我，神今天怜悯我，恩待我，哎呀，今天神还让我活到今天，还没有死掉，还没有出什么车祸，没有出问题，你看看想想这些，要不要感谢赞美主呢？一想到感谢赞美主，那些是是非非，恩恩怨怨，还有什么值得计算呢？你何必患得患失呢？何必计较那些呢？都要过去，都要过去的几十年，唯有抓住神的应许，在基督里面得到永生，是永远不会过去的。有了这个宝贝了，你还稀罕那个粪土干什么？保罗说，我有了基督为至宝，就不要万事如粪土，看粪土了。我们今天没有看万事如粪土，为什么？因为还没有把基督当至宝，把基督当了可有可无嘛，随便，有也好，没有什么没关系啊。把耶稣借着放在那儿，放在心中不是最重要的地方，放在旁边摆在一边，自己挤在宝座上做主做王，把主弄在一边。主在那，圣经讲到主在船头上枕桌，枕头那个睡觉，枕头穿着睡觉了。这生命的船中间呢，你不让主在掌舵，你让主在睡觉，完不完蛋？当然完蛋嘛，怎么不完蛋？你生命的船里面你自己掌舵，他在睡觉，怎么让主睡觉呢？所以就风浪就来了嘛。昨天晚上一位青年姊妹做见证嘛，他讲了，彼得本来在海面上走到耶稣那里去，本来一开始在走都不错了，一看见风浪，哎呀，糟糕，下去了，大叫主啊，救我！感谢主，还懂得叫主救我。这一叫主啊救我，主就拉起来了。本来就没有关系，你要凭着信心走的话，什么风浪都无所谓。但是你一看风浪下去了，你一看环境就下去了，你一看人就快下去了。人看人的脸，不就看主的面，你就下去了。不听主的话，听人的话，你就下去了。你不去侍奉主，你就一天到晚忙世界，你就下去了，一定。你说你追求学问，学问 PhD， 天天追求那个。连敬拜都不来了，你就下去了，就沉了。赶快叫主啊救我，把你上来。懂得叫主啊救我的人有福了，主必定救他。这主啊救我是很有意思的，你能会叫一下主啊救我。这位昨天晚青年的姊妹她说什么？她在 concert 那个演奏会，哎呦，她预备有很多事情忙乱了，她的预备演奏好像搞不好，演得不好，哎呀，一演奏她就在练习的时候在叫主啊救我。这个主啊救我就适用在一切的场合，适用在任何境遇里面、环境里面，适用在任何情况之中都可以做。你需要他救你，他就救你。你要叫主啊救我，这一叫，马上你就站在一个被救者的地位，你就让他尊他为大，因为他是救主吗？他救你脱离罪吗？你就蒙救拯救了。你叫主啊救我，他就是救主，你就是被救者，你就得救了。很简单明了的真理，可惜许多人不会运用。真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应当要得到拯救的什么，就是脱离我们心思中的罪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。这个我们心中的思想就是行动。我再说，